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我们透过来宾的生命故事与您分享每一位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作为以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这些作为的最好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蔡宜华姐妹，她是一位妻子，她也是一位母亲。她在结婚后再度的进到教会，她为什么接受这份信仰？这份信仰又是怎么样改变他的人生呢？我们就透过今天的节目来听听蔡宜华姐妹她是怎么样子经历上帝的恩典作为。宜华姐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还有家庭当中？
哇，我觉得我很幸福。我的小时候呢是在乡下长大。
是。
在北海岸的一个农村长大。所以我就以前在讲说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是务农，所以我的家前面就是一片稻田。特别当那个稻子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大概30公分吧，那风一吹过来，整个好像绿色的海浪一样，非常的美。那我有六个兄弟姐妹。
哦，也是个大家庭的。
是，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排行老五。我家呢是坐落在一个没有邻舍的一个独栋的房屋里面。
哦、
对。那我小时候我的生长环境非常的单纯。
嗯。
我小时候做什么呢？我小时候就爬树啊。在树上玩红绿灯，跳来跳去的，然后或者是到溪边河边去抓虾子啊、徒手抓虾子啊。
是。
好，那我记得小时候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跟我年纪差比较多，我在小时候他们就出外去读书啊、去工作这样子。那我就跟我弟弟，常常跟我弟弟两个人在家。我爸爸就务农嘛，他常常就会去
早出晚归这样。
对，就出去工作。妈妈也是，所以我常常就一个人就坐在我家门前啊，然后我就会看看那个蓝天，那有白云。那个云的形状，有时候像猫，有时候像兔子，
是，
我就会这样子想象。然后最期待的就是会有那个飞机，因为我家那里大概应该是航道吧，就会有看到飞机从天上划过天际，然后特别会带出一条白烟，就这样子看着白烟消失，这就是我的童年，非常非常的单纯，
是。
所以我也很少跟外人接触，好， 但是我觉得这不会造成我孤僻的个性，我现在回想过来，因为我在我的家里面，我很感谢，现在知道感谢谁，就是感谢上帝，给我一个非常，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被爱被保护的家庭，我有哥哥姐姐，我有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的爱我，所以让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孩子，那我没有读过幼稚园，那所以我当我开始进到小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新鲜，那对我来讲，虽然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学校，那对我来讲非常的新鲜，
开始有家人以外的伙伴出现了，
对，我在学校，我也很认真，所以呢，因为学生少嘛，所以我有时候就会被老师啊，指派去参加什么作文比赛呀、演讲比赛啊、选模范生啊，这样子，然后做科学展览啊，我小时候，或田径队啊，这种好像以前在说五育并重，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长大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忧虑啊，我觉得唯一的担心好像是每次要去参加什么比赛的时候，我都觉得为什么都要找我，为什么不，我都很羡慕那个不用出去的人，
是
的，不用去参加这些比赛的人，好。
那成为青少年以后，你有稍微叛逆一些吗？还是你仍然是模范生呢？
我成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就还好因为还是在我自己的乡下的学校嘛。那到高中以后，对，我那时候呢，有我哥哥的朋友，他在淡江中学，他好像是淡江中学的老师，他就推荐我去读淡江中学。那时候我的高中联考分数蛮高的，所以进到这个私立学校是可以拿奖学金的。
哦，是，
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是我拿了3年的奖学金，可是我进到高中以后，我很想住校，因为学校很漂亮啊，我就住了半年，但是在住校的那个半年当中，我看到我的同学都很认真在读书，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一个自由惯了，他们在读书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弄了一台脚踏车在学校，然后我会自己骑脚踏车到学校外面去逛一逛，然后他们很认真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没有像他们一样，结果住了半年以后，我觉得我好像跟他们的那个读书的方式认真的程度不一样，后来我就还是回到家里住同学。
是。
对。那你说主持人问我说是不是有一点叛逆，那时候我觉得好像跟他们不太一样。
是。
我没有那么爱读书。
那你觉得在高中的校园里面有带给你其他不同的启发或者是新的成长视野吗？
在这个是淡江中学，是一个长老教会基督教的学校，
对，
学校非常的漂亮。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每个礼拜三有一堂伦理课，也就是在讲圣经。
是。
那时候我不太清楚，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校牧，有一个牧师会在那个伦理课里面会带我们认识这个信仰。
是。
那还有一个礼拜好像没有住校的同学也是一样，都会有唱诗歌。好，在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会在里面唱诗歌做礼拜。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但是那时候我并没有，现在回想起来我并没有，那时候并没有真的很认识耶稣，真的很认识这一份信仰。
是，
对。
那高中毕业以后，你刚刚说，其实你就没有继续这一份信仰，你也就没有再去教会，也没有人身边是基督徒了吗？
其实我也没有进过教会，那只是在学校学校提供我们有这样子的课程，好，那对，高中毕业以后就也没有人，我记得一直到我40岁吧，没有人
再带你去教，
也没有人带我去教会，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高中毕业以后，你人生有什么样不同的转变？
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半工半读，我就半工半读。那但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的工作 我一刚开始的工作是因为我朋友的关系介绍我在一个北爱尔兰人的公司上班、
哦、是
就半工半读打工。后来我毕业以后我就应征到一个美商的化学公司上班。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又换了一个工作，是跟着一个新加坡人。
嗯，
第四个工作是跟一个澳洲人工作。
所以其实都是有机会可以跟外国人相处。
是，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
嗯，
我也没有什么出国念书啊，我也功课也不是顶好啊、嗯、可是我就在这工作里面，这四个外国老板的工作里面，我就很能够适应跟外国人沟通、
嗯、
而且特别跟他们工作、
嗯、
我的老板都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员工、
嗯、
OK， 我自己才知道
是、
okay、可能是我觉得应该是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嗯、
我的个性因为我从小我爸爸妈妈也工作忙，我也没有太多的就是说他们给我很多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好，所以我在学习上面，我觉得我是可以很自由发挥的，我没有很多的限制。
嗯，那作为一个这个刚出社会二十几岁的年轻女生，你对爱情或者是家庭，你是有向往的吗？在那个时候，
有哦，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呢，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就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
嗯，
我们是在有一次去高雄嘛，
嗯，
有一次去，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有那原住民的同学，
嗯，
有一次我们就出去，有几个同学一起去玩，那在那时候认识了他，后来在学校呢也没有太多的接触，可是有时候我会知道他在看我，或是他在叫我。
嗯
，OK。那我喜欢写书法嘛，
嗯、
有时候有一次他还拿了一个板子要我帮他写书法。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参加那个寒假辅导的时候，我刚好跟他同一班。
嗯，
然后我就听到那个我的英文老师啪的打一个同学的头，回头一看就是他。
嗯，
这是我对他的印象。
是。
那到高中毕业以后，那个时候叫做追吧。
嗯。哦、
我就跟他有开始有一点认识，有一些交往。
嗯。
那后来他就去当兵。
嗯。
后来他又出国。好、哦。那这段关系哦，就是维持了将近就是13年以后我们才结婚，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长跑。
是，那你分享了这13年，我想这除了展示出就是你其实很单纯，然后也对爱情的向往之外，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本来你对爱情的这个向往，但是当你进入了真实的婚姻之后，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吗？
哇，这当然是不一样呀。我原本以为就是说我们认识那么久了，那我们应该很了解彼此。
是。
确实就是说我们会进入婚姻也是觉得应该可以两个人有共识哈，两个人彼此相爱、
嗯、
我们可以进入婚姻才会结婚嘛。嗯、那结婚以后我才发现就是因为我结婚半年以后我就怀孕，
嗯，
就半年以后我怀孕，接着就生孩子、
嗯。
我原来在这个外商公司上班、
嗯，
那生完孩子以后的一年以后，我就决定就辞掉我的工作，跟我的丈夫一起工作、
嗯、
啊。那这个他的工作呢，刚好也是做外销生意的。
嗯、
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客户都是外国人。
嗯，
所以我想说哇这么奇妙，我过去的经验经历刚好可以在这个工作上面帮助他、嗯。那但是因为那么年轻，他就自己要，我的丈夫自己就要做老板，
嗯，
啊，就要承担这个事业，所以他相对他的压力也很大，
嗯、
我知道。那当初呢，他因为我们做外销生意哦，他一年要出国20几趟，
嗯，
好，那孩子生了以后，我生了老大，生了老二以后，我觉得他常常都不在家，
嗯，
不是出国就是在工作。 那我就觉得蛮孤单的。
嗯，
那特别在教养孩子的部分哦，我是很期待，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认真的妈妈，
嗯，
哦，我会让孩子读了很多的绘本啊，陪伴他们啊，好，但是我也很害怕，就是说我能不能把孩子带好，我要把他带到哪里？然后第二个就是当我面临这些因为我丈夫出国以后，我就觉得家里也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公婆关系也是我的，
嗯，
我是觉得我的这个压力是非常的大，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呢，他才读幼稚园，那娃娃车送到我家门口，他把他接回来以后，因为我的家就在我的公司的隔壁，不是我两边可以，听讲两边可以兼顾，但是是没有办法分开，没有下班时间，对，所以当我孩子下课回来。他那时候大概只有四岁吧，他下课回来不要有一个情绪什么的，他不听话还是什么，然后我也公司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管理我那个情绪，控制我的情绪，所以我就用打的，
嗯，
就打孩子，骂孩子，骂他，我自己都觉得哇，我怎么了，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打孩子打在孩子的身上，这是痛在妈妈的心里面啦，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呢，各样的压力让我常常成为一个失控的人。
嗯，是我们刚才听到了蔡宜华姐妹她分享，她从一个纯真的童年慢慢长成到一个需要肩负很多责任的母亲。我们在下一段的节目再来收听她后续的生命故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听到蔡宜华姐妹她分享她进入职场然后有了小孩结婚以后，她其实要承担的不只是当妈妈的新手角色，甚至还有跟公婆之间的关系，还有工作职场，她要承担家业的一部分，同时这些都是她以前没有经历过的，那这样这些压力对他而言其实都是新的挑战。我想问一下宜华姐，这些挑战你扛在肩膀上有多长的时间呢？
11年。
11年、
嗯。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些压力当时你是怎么熬过去的，或者是这些怎么样子让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状态的人呢？
OK。我记得我以前的员工，
嗯，
在公司上班，我们有员工嘛，员工有一个很会画画的，做设计，
嗯，
他每次画我就画那个眉毛皱在一起，
嗯，
他总是画我眉毛皱在一起，我确实是诶，
嗯，
我那段时间就是每天都过着很紧张的生活，
嗯，是，
好，那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这个紧张的关系，嗯，最重要的还是跟我丈夫的关系啊，哦，因为我那段时间呢，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嗯，
所以刚才主持人问我说，你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想象的一样吗？
嗯，
就是不一样的，
嗯，
啊，我还以为，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很相爱，很认识彼此的，
嗯，
后来我发现他怎么越来越冷漠，
嗯，
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冷漠的，啊，甚至我觉得我为了孩子的教养，或者我刚有讲说我不知道我会把孩子带到哪里，那个恐惧会抓住我。
嗯
嗯，即便我很认真的，就是就是就我所知道的，或是带孩子去书店啊，去寻求各样的知识来教养我的孩子，我心里面还是一个害怕。那跟我丈夫的关系呢，也是其实又冷漠又紧张。
嗯，
我曾经。他出国的时候，我就带孩子去公园，然后旁边有一个摩斯汉堡， 我的孩子在溜滑梯，在旁边溜滑梯，我就试着要写信给我的丈夫，问他说：“你在想什么？你在坐飞机？你在拜访客人、出差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我啊？会不会想到孩子啊？”好，那如果你对我们的婚姻，有什么想法的话，是不是可以告诉我？我甚至要用写 email 来问这些问题，可以，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关系是怎么的疏远。甚至有一次我觉得我已经要受不了了。好，因为我自己的压力很大，我就没有办法去顾及他的需要嘛。我受不了，我就提出来要跟他分居。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如果是一个平行线的话，没有意义了。我干脆我就把孩子带走回去我的娘家，让转学到那边念书就好了。
那他怎么回应呢？
他就跟我说，可以啊，但是呢你们三个人搬出去很麻烦，还是我离开好了。他这样回答我。哇，当下我气得我牙齿都咬断。我非常的生气，那我就告诉他说：“好，你竟然肯这样子说，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那你赶快回去跟我妈说，跟我爸说。”他说：“敢啊，为什么不行？”啊，我们真的是当下就开着车回到我的娘家。好，因为我自从结婚到那一次，我从来没有跟我的爸爸妈妈说我在婚姻当中受了多大的压力，从来没有说过。所以那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我妈妈看我你们这样子回去，她从来没有看我这么好像那么生气过。她看到我竟然噗嗤笑出来。她说：“你们到底怎么啦？”好，然后呢，我的嫂嫂还在家啊，嫂嫂还问我丈夫说：“你是外遇啊，还是赌博啊，还是什么原因啊？”其实都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期待，我对婚姻的期待跟我以前的期待已经不一样了。我受不了我们这种冷漠的关系。
那你刚刚讲说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期待落空长达有11年的时间，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它是怎么样子结束的？
哦，感谢主。就是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都习惯给他们读绘本。我读到一本叫做地球的祷告，那一本童书的时候，我非常受感动。而且呢，刚好我的朋友介绍我有一个童书发表会，他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童书发表会，后来我就去了。我听了我到那个发表会，我记得是刘青燕阿达叔叔，他在讲这本童书的时候，那荧幕好大，然后我就被这本童书深深的吸引。然后在这当中，我也，他特别，他有讲到一小段故事。他就说，因为他是在主日学教儿童主日学，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小男生，他来问他说，告诉他说，前几天他们老师发考卷，在课堂上发考卷，让他们考试，但是老师发了考卷就去开会，结果他看到同学都把书本打开在抄答案。他自己没有预备，自己没有读书，可是他看到这样子他不敢。因为他觉得如果他也跟着抄答案的话，他觉得天父爸爸一定不开心。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就不要像同学一样作弊。好，所以结果他当然考了很差的成绩，回去就挨骂。他就回去问，回到教会就去问阿达叔叔说：“我这样子做是对的吗？”当然阿达叔叔给他很大的鼓励，因为他做讨上帝喜悦的事嘛。好，这个很短的故事抓住了我。因为我不是刚就想说我不知道我把孩子带到哪里，但是如果我的小孩他知道有一个天父爸爸这么爱他，他愿意做这位天父爸爸喜欢他做的事情，那我不就很轻松吗？但我不用24小时这么担心我的孩子啊。我就可以，我的孩子有知道什么该做怎么不该做。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就觉得啊，我应该要带孩子。
可是你刚刚分享说你其实一开始只是想去参加一个童书的发表会而已。
是。
可是他带来了一个宗教的这个信息在当中，说哦，他上帝要引导你到 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去。那你当时接触到了这一件事情，接触到了这个信息，你有觉得说，哦，这其实不只是一个跟教育有关，这甚至跟我的人生观、跟我的信仰是息息相关的。你当时这明显应该是跟童书发表会有不一样的期待，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两者之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OK， 其实在这个过程这那段时间，我也有一个做保险的朋友，他先信主了，他也鼓励我去教会，因为我那段时间我有什么跟孩子之间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我都会跟他聊一聊，那他已经进教会了，他知道哇，圣经上面有答案，他也鼓励我进教会，所以呢，我其实，在那个同时，我不会觉得那是一个宗教，我就觉得好像我要找的这个答案有了，我的答案其实就是我的孩子，
所以说其实。身边是有人在告诉你福音的，只是没想到用一个你非常关心的事情，就是教育，然后为你进教会这个开了一条路。
是的。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你进到教会以后，因为进到教会讲的就不只有亲子之间的教育，反而其实更多会落在你个人身上。那刚刚讲到说你是一个带着重担，带着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压力，那这个情形之下，那你进到教会里面，你觉得教会当时对你说了哪些话？
OK， 我当初是因为孩子进了教会，那我朋友帮我介绍比较有儿童主日学的地方，我就带孩子去陪他们一段时间，他们适应了，我就去楼上去自己聚会，对，同样的时间嘛。那我觉得进到那个主日的那，我记得那时候是在礼拜六下午的时间，我进到教会里面，开始做礼拜，刚开始会唱诗歌嘛，我常常在这个唱诗歌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流泪，可是那个流泪呢，从觉得自己好像很受苦、很委屈，一直到渐渐我常常去，几乎每个礼拜我就会带孩子去，但我每个礼拜我自己也在聚会。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那个眼泪就变成哇，我好感恩，怎么有一位神，怎么有一个天父，怎么有一个耶稣这么爱我？我是被那个爱感动到流泪的。当我自己领受了这个，我自己感受到这份爱以后，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们来为爸爸祷告。我就常常跟孩子，我们一起在背后为爸爸祷告。甚至于我每次去教会，我们唱完诗歌，就有带祷告的同工说，有需要祷告的就站立起来，就会有带穿背心的，就会来为我祷告。我每一次的祷告都一样。我都祷告我的丈夫要信主，我的丈夫要爱主，我的丈夫要跟我们一样来认识这位神。我每一次都这样子祷告，而且呢，我会在我丈夫出国的时候，特别出国的时候，我就自己就会，我真的就是跪在我的床旁边，用我的膝盖跟我的眼泪在为我的丈夫祷告，我很集中火力的祷告，那一整整一年，因为我即使我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时候没有读那么多圣经，也没有人也没有那么多教导祷告，但是我知道上帝都会听我的祷告，我用哭的用哭的用喊的都可以，结果不到这刚好一整整一年，我祷告了一年，我丈夫真的来教会了，因为有一天我丈夫跟我女儿两个一起洗澡的时候，突然间我看到我女儿湿湿的光溜溜的就跑出来跟我说，妈妈妈妈，爸爸跟我说他要跟我们去教会，他要受洗了，湿湿的，他好兴奋，结果才知道原来我女儿问我的丈夫说，爸爸，我跟妈妈跟哥哥我们都受洗了，我们三个人都受洗了，他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我们死了以后会去天堂，那爸爸你死了以后你要去哪？结果爸爸就说，好， 那跟他一起去教会，答应他要受洗，他就好开心。
当下你听到丈夫要受洗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样子想起当时你这一年来对上帝的祷告，你还记得你心中是什么样的画面吗？
哦，我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嗯，
因为那一整年我知道我祷告的，我跟上帝每次说，每次哭，每次求的就是这件事情。好，虽然我好像看不太出来，我先生啊，我的丈夫是不是真的想要认识耶稣？我不知道，但是我是很相信上帝会工作的。
嗯，那你刚刚讲说，就是其实你从小到大是一个被爱的人哦，这样子，爸爸妈妈给你很完整的爱，但是你到了教会之后，你发现说，哦，天父也是这样全然的爱你。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两者之间对你而言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啊
？OK， 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他们对我的爱啊，当然是。当然就是很自然的爱嘛，因为我就是他的女儿，特别是我自己生了孩子以后，我就能够更能够体会父母对儿女的爱。好，但是这种耶稣上帝他对我的爱好像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我们人会死啊。
嗯，
我爸爸妈妈也总有一天不在的时候啊，而且我爸爸妈妈有很多孩子啊。
嗯，
好，那。我自己一样，我自己即便我是一个妈妈，我爱我的孩子，但是我没有办法给他们所需要的。就好像医生可以医人的病，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他生命。
嗯
，OK， 我就觉得这位神很奇妙，好像我心里面那个空缺，是我父母也没有办法给我填补，但是就是神的爱可以填补我里面的那个空缺。
嗯。感谢主，我们今天听到蔡宜华姐妹来到节目中分享，她从承担了各方的压力，成为妈妈以后这个新手角色，但是她应付了十年，结果她有机会进到教会，得到了这个跟她以前所认识的爱完全不一样的爱。然而在她祷告一年之后，上帝应允了她的祷告，虽然这个祷告可能在我们一般人面前，她是一个妻子对于丈夫的挂念而已，但是上帝也因为这个祷告的应允而大大的感动了蔡宜华姐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令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掌管我的生命。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听到蔡宜华姐妹分享她在承担压力之后，但是被上帝的爱填满的故事。但我想问一下宜华姐，就是你进到教会以后，虽然就是有上帝的方法告诉你怎么样子教小孩，然后你的先生也开始就是接受了女儿的邀请，愿意受洗。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先讲回你自己，你有没有这个重生得救，然后决定要悔改信主的这个悔改的经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我以前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个性温和的人。
嗯。
后来经过生了孩子，当了妈妈，我才觉得我不是诶。
嗯。
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带孩子去上画画课还是英文课吧。下课，他们下课的时候，我接了孩子，他们上车，在车上就打打闹闹的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等等。那时候呢，可能我会回想起来，我那天应该是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应该是工作的啦，或者是公婆的啦，姑嫂的啦，还是丈夫来的压力，各样的压力。他们在吵闹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开着车载他们，是在敦化南路仁爱路口。
嗯，
那里当那里有一个很一条很笔直的道路，
嗯，
那个路很直的，我已经情绪崩溃到一个点，我就踩油门，
嗯，
油门就踩下去，结果车子冲得好快，
嗯，
我那时候已经失去控制了，孩子就瞬间就安静下来，他大概也不敢叫了，就安静下来，然后我意识到我自己已经情绪要失控了，
嗯，
我就踩了刹车，哦，感谢主，我那时候没有出车祸。踩刹车，我记得踩刹车是在那个巴德路敦化南路口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我就大哭。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哦，我就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哦，只是我只是跟孩子说对不起，妈妈刚才失控了。
嗯。
哦，那时候我意识到我并不是一个那么很容那么会能掌握我自己情绪的人。
嗯。
好，哦，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了。
嗯。
哦，我觉得我好像生病了。
嗯。
哦，但是我进了教会以后，我认识这位神了以后，我刚才说我常常被上帝的爱充满安慰以后，我发现就是我才能够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情绪。
嗯。
哦，要不然我很容易会把我的情绪发在孩子的身上，欸。
嗯。
哦，那是这个是真的是我需要悔改的地方。
嗯。
哦，那我丈夫跟我之间有那个冷漠，我相信我也有责任。
嗯。
哦，我也有责任造成这个冷漠这个疏离。
嗯。
啊，所以感谢主啊，让我真的是发现我自己的个性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所以呢，我刚刚讲婚姻是不是爱情的坟墓，是老我个性的坟墓。
嗯。
啊，所以我认识主了以后，我才知道我读圣经，我才知道哪些是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要跟众人和睦，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各样的教导帮助我能够改变我这种易怒的情绪。
是，在上一段节目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在刚信主的时候你就为你的丈夫来祷告，然后也为你的夫妻关系来祷告，这个祷告你维持了一年，然后一年以后你的丈夫接受说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当他进入教会之后，那能不能分享你怎么样子回应上帝对你的回应呢？
嗯，他进到教会呢，我也觉得蛮不可思议的。OK， 所以我就自己对这位神呐，啊，我才认识他一年呢，
嗯，
哦，我就对他有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信心吧，
嗯，
好，哦，因为他竟然听我的祷告，
嗯，
而且这么快，好，哦，我的丈夫就能够进到教会里面。
嗯，
那所以呢我也认真学习。
嗯，
所谓认真学习呢就是每个礼拜要去教会啊，
嗯，
每个礼拜要去教会听了牧师的信息，然后要能够去思想， 能够把它活在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我就对我的丈夫，我就会常常去鼓励他，
嗯，
鼓励他能够比方说有一阵子他觉得他要再进步，他要去参加这个全夫会，
嗯，
好，我就会鼓励他要进到全夫会里面，跟更多的弟兄一起学习，
嗯，
然后他有服侍的机会，我也会鼓励他尽量去。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全吧，好，成全我的丈夫在他的服侍上面，那在工作上面我也尽量能够协助他，
嗯，
那但是呢在管教孩子上面我就觉得他需要练习，
嗯，
这需要更多的involve 在里面，
嗯，
好，所以呢有时候我在处罚孩子做错事，我说手伸出来，孩子手就伸出来，
嗯，
他就让我打，
嗯，
我丈夫在旁边看了他觉得不可思议，
嗯，
怎么可能你叫他伸出手来他就给你伸出手再打，因为他以为以前都是太太的责任啊，嗯，教养孩子都是太太的责任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丈夫要起来成为家里的头，
嗯，
要能够带领这个家，
嗯，
哦，特别是在教养孩子教养儿子女儿的上面他也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嗯，但是他就不断的练习，嗯，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呢他已经青少年应该是五六年级了，他跟他爸爸有一次有冲突的时候，他就很生气跟爸爸说，嗯，你凭什么骂我这样子，然后他们有冲突，我儿子就跑到他的房间趴在他的床上，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去安慰他，我就房间看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叫他去死啊，
嗯，
后来我听到他说要叫他去死，我听了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然后呢我心里面很担心，我就去跟我的丈夫说，儿子说叫你去死诶，
嗯，
好，那一刻开始我觉得我的丈夫他也更意识到就是说亲子的关系要下功夫，
嗯，
好，那他也很认真，他也常常在为孩子祷告，然后呢跟孩子当中有冲突的时候他有比较大声比较血气在管教的时候他会事后会跟孩子道歉，
嗯，
好，我跟我的丈夫都一样都会练习，就是说跟骂孩子的时候用血气管教的时候我们会去事后会去跟他道歉，不是说教导的这件事情不对，而是我们所当下的那个口气，
嗯，
好，为了这个事情道歉。后来我发现哇，我的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我们之间有冲突他事后也会来跟我们道歉，
嗯，
跟妈妈我刚才不应该用那种口气跟眼神对你说话，爸爸对不起，
嗯，
啊，我就觉得这是很棒的很棒的一个结果。
感谢主，我听到你说因为信仰然后家人的关系以及无论是亲子或者是夫妻其实这一段关系都有很大的进步。那之前你也讲过说无论是在工作家业或者是与其他的家人也有不同的张力，那你觉得信仰是怎么样子帮忙你的呢？
以前呢因为我们这是家族事业，
嗯，
已经我的丈夫已经是第三代，
嗯，
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公公还会来，就是我丈夫的爸爸还会来公司一段时间，嗯，那他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是蛮严谨的。Okay，那嗯，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那段时间，有一次我公公好像有一件事情误会我，
嗯，
哦，让我觉得很难受。然后他对我的讲话也比较严厉一点，嗯，哦，所以以前呢，我是想说要回去新竹的时候，我心里面是会紧张的，
嗯，
哦，那嗯。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对于我公公对我说的那责备的话，我非常的难受，
嗯，
那我就哭啊，我就跪下来祷告啊，就一直哭一直哭啊，结果我就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哇，你的公公很爱你。”
嗯，
是吗？你的公公很爱你，我听到，嗯，我觉得是上帝的声音呢，告诉我这个话，我这心里面就得到很大的安慰。
但你那个时候是相信的吗？
我相信。后来呢？ 后来呢，又有一次我回去新竹，就是看看我公公婆婆跟我丈夫，我公公好像有一次他们讲了一些话，又让我觉得委屈的时候，哇，我那时候的眼光又不一样，我就想到耶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嗯，
我就觉得说我跟我丈夫已经信主了，但是我的公公婆婆还没有。
嗯，
好，他们可能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我，但我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了。
嗯，
我就能够去去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好，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现在在说什么。
嗯，
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包容。
嗯，
有一个接纳，好，一个饶恕在那里。
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蔡宜华姐妹，她分享上帝在她的生命中如何改变她的夫妻关系，也让她在家庭担任的角色，除了母亲或者是媳妇或者是妻子，这些她都有所精进。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问一下宜华姐，就是你同时刚刚讲到了你有这么多个角色在身上，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当他们同时也是母亲、媳妇、妻子这些多重角色，甚至有职业妇女，那他们在承担这些压力之下，你觉得作为基督徒的你，你会怎么样子给他们鼓励呢？
我29岁进入婚姻，我刚刚又讲我也开始走进去自己的老我的坟墓。
嗯
，OK， 不是爱情的坟墓，是我老我的坟墓。
嗯，
我觉得是因为我发现我一段时间是深深恋慕我的丈夫。
嗯
，OK， 因为我结婚以后开始就没有我自己了，我的情绪是跟着我的丈夫起伏的。
嗯，
他工作压力大，没有冷漠，没有耐心，我就变得很紧张，很痛苦。
嗯，
我们其实是相恋、相爱、相知、相惜才结婚的。
嗯，
却在进入婚姻以后，我开始变得很焦虑。
嗯，
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哦，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生活的重心，甚至我的生命的重心是在我的丈夫的身上。
嗯。
到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哇，应该不是这样哎，因为圣经里面也讲，这个恋慕丈夫是罪啊，
嗯，
哦，是上帝给夏娃的一个罪，是一个咒诅。成为一个妻子呢，是应该要成为丈夫最好的帮助者，
嗯，
好，因为丈夫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我也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
嗯，
我不应该恋慕我的丈夫。
嗯，
哦，我应该要爱我的主。
嗯，
我也知道当我越爱耶稣越爱上帝的时候，我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源源不绝的爱来爱我的丈夫。
嗯，
我曾经读在箴言里面有一个教导，箴言5:19，这里说他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嗯，
哇！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哇，我是可以成为那个 我丈夫的需要的满足，当然他的满足是在于神，可是我可以给他这样子的一个爱情诶。好，那我当然知道我也是上帝创造我就是要来帮助我的丈夫。当我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就知道我要顺服我的丈夫，我要成全我的丈夫在他那个位分上面。我丈夫他有说过，他说丈夫就定位，幸福就到位。丈夫悔改，妻子脱离苦海。OK， 所以我当然是极力要祷告，要帮助我的丈夫要爱主，更爱主，更爱神。好，他就有从上帝来的这些智慧能力来经营这个家庭。好，那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要更爱主，我才有能力更爱我的家，更爱我的丈夫，更爱我的孩子。所以这个次序是要对的。我们要先爱神，神就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
感谢主。我听到怡华姐的分享，其实心里也非常的感动。虽然她刚刚在节目中多次提到说要顺服丈夫，要爱丈夫，但是她其实也很清楚知道，就是她自己在过去的这段关系当中，她可能有一些心态或者是有一些行为是错误的。在她改变，在她悔改的过程中，她也找到了她自己。然而他之所以可以找到他自己合适的身份与定位，是因为他先找到了这位爱他的上帝。怡华姐，我也知道你其实跟你的丈夫在教会或者是在其他生活也有很多的服事，你能不能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你们现在在做哪些服事呢？
我们在2014年底，2015年初，我们就开放我们的家。好，开放我们的家，来接待一些家庭，丈夫啊，妻子啊，或者是单身的啦，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开放我们的家庭，开放我们家庭来接纳他们，接待他们在我们家，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敬拜，敬拜神，一起祷告。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就是所谓的小组嘛，这小组里面，我们呢有一些分享，也有一些教导，好，让这些我们曾经接待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可能上千人次，
真的，
对，我们也接待了应该有大概500位新朋友吧，好，因为我们是持续的做，每个礼拜这样子做。我还曾经有写过一个本子，我会记录哪些这个聚会有多少人来，是谁来，这样子。那我们平均大概会有大概可能13到15个人在我家聚会，当然不包括小孩，有时候小孩就很多人。那这我们开放家庭呢，就会看到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开放家庭的里面，他们可能夫妻的关系，有一些夫妻关系，在这个小组里面，他们重新学习怎么去当一个妻子，怎么去当一个丈夫。好，那也有一些当然有很多人是因为不认识这一份信仰，不认识耶稣的，他来到我们家，经过我们的陪伴，好，跟一起分享上帝的话，也就是圣经，他们慢慢明白真理以后，他们开始认识神，开始认识耶稣，然后呢，他们也能够，他们持续的在生命被建造，也能够去带更多人来认识这份信仰，他们生命恢复了。好，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恢复了。我们说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就是生命的回归跟关系的恢复。我自己，我跟我丈夫也是一样啊。当我生命回归，是我知道我是上帝的孩子，这个身份，我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已经恢复了啊，跟上帝的关系，我跟我的丈夫、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公婆、跟我的同事、跟人的关系就会恢复了。好，所以我们在这些年间，我们就是持续每个礼拜都在家里有这样子的小组，在周间哦，在周间的 的小组里面，我们持续接待很多人啊，帮助他们那能够有生命的改变。那当然最受益的还是自己啊！哦，你每个礼拜要接待这些人嘛。我跟我丈夫的关系，我们的生命也不断的在改变，在进步。
很高兴今天可以听到蔡宜华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的人生，透过上帝的介入，然后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转变，从本来无忧无虑的童年，到后来承担了出社会以后各方的压力，到现在她不但享受耶稣基督的爱，并且把这份爱分享给更多身边需要帮助的，无论是夫妻也好，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谢谢她愿意来到救恩之声分享她的见证，也谢谢蔡宜华姐妹，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蔡宜华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听众朋友，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可以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美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
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怎满足心无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